诺贝尔和平奖揭晓，突尼斯国家对话机制赢得殊荣。内塔尼亚胡呼吁以色列人保持警戒，防备巴勒斯坦恐怖攻击。白宫表示，美国军舰进入南中国海人造岛礁海域不是挑衅行为。晚安，欢迎您收看今天10月9号星期五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中国维权律师王宇的儿子被抓，距离王宇被带走正好届满3个月。北京对维权律师还有家属的打压为何如此肆无忌惮呢？我们要听听观察人士怎么说。另外，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杜润生去世，他对中国改革到底具有什么样的贡献？媒体观察将有深入分析，也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那么今晚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要先带您来看看诺贝尔和平奖在今天揭晓，这是由突尼斯全国对话机构获得了殊荣。诺贝尔奖的委员会表彰这个机构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之后对构建突尼斯多元主义民主社会所做的杰出贡献，并且表示他们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之后的民主化努力，因为政治暗杀还有社会动荡而被削弱的时候，建立了一个和平的政治进程。突尼斯全国对话机构是由突尼斯总工会、突尼斯行业贸易和手工艺联合会、突尼斯人权联盟以及突尼斯的律师团所组成的。和平奖将由4家组织共有。阿拉伯之春2010年和2011年起源于突尼斯，然后迅速地蔓延到了其他国家。伊朗在星期五宣布，伊朗革命卫队一名高级指挥官在叙利亚遇害。另外，法国战机在星期五对叙利亚进行了第二轮空袭。伊朗的精锐部队共和国卫队在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哈米达尼将军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在叙利亚北部阿勒颇向叙利亚政府军提供咨询时被伊斯兰国组织杀害。伊朗是叙利亚的重要盟友。另外，法国国防部长表示，法国战机向伊斯兰国据点拉卡一个训练营地投掷了炸弹，不过他并没有透露伤亡的细节。美国白宫方面表示，如果美国派军舰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新造岛屿12海里之内，这个行动不应该被视作挑衅行为。根据报道，美国海军正在准备派遣水面舰艇驶入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海域新造岛礁的12海里内水域，那么目前只待白宫授权，预计这项行动将会在2个星期内展开。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四没有直接证实报道，但他说这项行动不是挑衅行为。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t should not provoke a significant reaction from the Chinese.
这不应该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应。美国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已经进行过这样的活动，因为奥巴马总统致力于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原则。美方当然在这地区没有领土主张，但是我们积极鼓励在领土主张方面有分歧的各方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分歧，来保证航行自由和贸易自由不受阻碍。
那么新闻最后，我们把镜头转向朝鲜，准备为了纪念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的大阅兵，目前大阅兵的最后集结可以说也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那么在星期六要举行的平壤大阅兵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美韩研究所他们根据所获得的最新卫星图片显示，已经有数百辆的卡车、装甲车还有火箭发射器等武器装备，以及受阅的官兵、战马、营房、帐篷等等，都已经在平壤一个受阅训练营集结。那么另外，那里还修建了一个模拟平壤金日成广场的空地，并且建有检阅台。不过呢，卫星画面没有显示弹道导弹发射器以及远程制导武器的装备。观察人士说，朝鲜军队的这些武器呢，目前可能放置在临时的掩护所里。这一次平壤阅兵规模将会是朝鲜史上空前的一次。有推测说，朝鲜可能以发射卫星来庆祝这个活动。那么今后几个星期，也许还会进行第4次的核试验。 稍后回来，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和家属的打压没有丝毫的缓解。今天又传出了律师王宇16岁的儿子也被抓捕，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就在中国当局大量抓捕维权律师届满三个月的今天，有消息传出中国维权律师王宇16岁的儿子在缅甸被抓，他的父母在7月9号被中国当局带走之后至今下落不明。就在这短短的三个月里，全中国已经有至少280多名律师家属还有维权人士受到了波及。那么今天设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在香港举行了一场释放气球还我自由的行动，他们要求中国当局立刻释放被捕律师。我们下面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维权律师关注组的主席何俊仁先生来介绍有关情况。何先生您好。
哎，您好。
是，我们知道三个月了，现在呢在中国还有20多位维权律师被关押，那么今天我们还看到就连王宇律师他16岁的儿子也在缅甸被当局给抓了。那么您现在所知道的消息，针对王宇的儿子有没有最新的消息呢？那么您认为中国当局抓捕维权律师现在跨越国界，是不是越来的越激动了呢？
对对，我最听到最新的消息就是，他的儿子好像是给一些在缅甸啊跟着这个警察缉捕的人带走，但是呢，缅甸的政府啊，在很多人的查询之下呢，还是否认，他们说没有抓过人。现在另外有一个说法，就是可能是蒙古的举办人员啊把他带走。现在所以他究竟去了哪里啊？是什么人把他带走？什么人把他羁押？我们完全不知道。但是总的来说，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担心。也是非常伤心，因为其实无论现在啊王宇是受到什么指控，但是总的不能株连他的家人，尤其是这么年轻的年幼的孩子。在王宇夫妇给抓的时候啊，这同时啊，其实他这个孩子已经受了很多苦，他根本差不多受不了，甚至他是希望离开大陆啊，但是也是不给他一点点的空间，我觉得真是太可耻了，这样的行为。
那么何先生，我们也知道关注组今天下午在香港举办了这场释放气球还我自由的运动，跟我们谈谈今天这场行动希望能够传达什么样的声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对，今天中午啊，我们有五个组织啊。包括这个维权律师关注组啊，香港正义和平委员会是一个天主教的组织，还有学生组织，还有香港基人会，我们连同大概好几这个朋友啊，都是非常关心这个内地的维权人士、维权律师，我们一同去中联办来抗议啊。我们也得到香港很多本地的律师团体啊，这些很有正义感的律师也来支援我们，也有一位特别从澳洲过来的教法律的教授也过来带回他们在澳洲哪一边的律师来表示他们的关心。我们总的来说觉得先如果说中国这样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律师，那么还有什么法律可言？你看到吗？这些律师已经给关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还有28个人，从来没有机会给他们见自己的律师，没有连他们在哪里给拘留都没有公开，他们只有一个理由说国家安全，所以那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事情。所以我们只是很简单要求释放他们，或者起码要公开他们现在。囚禁的地点啊，给他们见自己的律师。
是何先生，我们知道当局采取这些作为，当然就是希望这些维权律师能够晋升，不要再说话。但是我们也看到，就在这个星期被关押的中国教会维权律师张凯，他的母亲啊，他在这个星期呢发出了一封公开信，他说儿子的平安是他最大的愿望。他还说朋友同事都称赞他有个好儿子，应该要感到自豪，可是他却总是陷入在担心害怕之中啊。那么中国当局的抓捕当然让家属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还有担忧，但是您觉得当局的抓捕能够制止、能够停止这些维权律师他们的做法吗？
现在我们只能够在外面啊，利用我们的自由，利用我们的空间为他们发声啊。今天我们在香港放了气球啊，也是发表我们声明。我也知道啊，加拿大也有很多关注维权律师的人士，也是准备去这个中国领事馆外面去放气球啊，希望要求马上释放这些维权律师。我也希望在美国，在其他地方也有同样的抗议的行动啊，来表示中国政府怎样对待自己的律师，怎样对待怎样有正义感的很多维权人士啊。这个做法在有自由的地方都是受到谴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清楚的啊，给中国政府知道啊，我们要坚持什么是是非，什么是黑白啊。
好的，何先生，
我们希望外面也有配合啊。
是，您刚刚提到也希望美国还有国际社会的各界都能够来响应这样的抗议行动啊。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就想请您谈谈。美国国会还有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他们就在昨天星期四发表了今年的中国人权报告。报告里面除了提到中共骚扰关押维权律师，报告里还提到的是香港的高度自治还有自由受到了严重挑战。那么身为香港人权的活动家，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有一分钟左右时间。
当然我们是面对很多的威胁，很多的压力，但是我们香港是有一个很活跃的、很有动力的公民社会啊，我们这里很幸运的有一个很好的独立的司法制度啊，有一个很强的法治的传统啊。那么我们在民间的力量一定要好好的团结啊，来保护我们的公民社会，来保护我们的法治啊，也利用我们的自由为香港、为大陆发声。我觉得他们是不如果要摧毁香港的自由，那么我相信这个要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我也不相信他们会这样做。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就好好的珍惜我们的自由，会好好的团结起来，为这个自由、为权利、为民主来奋斗。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主席何俊仁先生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
谢谢，
非常感谢您。那么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于中国维权律师面临的困境还有最新的一些发展，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报道，也欢迎您留下您的看法和意见。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西藏流亡政府领袖洛桑森格展开了美国访问，是不是要为无法成行的达赖喇嘛来传达信息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 it. That's not my job. 另外一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两个。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西藏流亡政府的司政洛桑森格在今天开始对美国进行访问。洛桑森格是达赖喇嘛放弃领导权后第一位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西藏流亡政府领导人。那么他的第一任任期呢，也已经快要结束。他此行访问美国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为您介绍有关的情况。方冰你好。
Get a great deal。
是方冰，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哎，可以，
好，
没问题。
是方斌，我们知道洛桑森格在今天开始访问这个美国，那么跟我们谈谈他在美国会造访哪些城市，会有哪些重要的行程呢？
好的，他在今天，也就是10月9号和明天10月10号呢，他会在纽约。那么今天呢，他会出席纽约新泽西藏人社区给他举办的这个晚宴。那么明天呢，他要在纽约的这个藏人社区礼堂啊发表演讲。那么10月11号呢，他会到这次访问美国的第二个城市，也就是盐湖城进行访问。他要为这个犹他藏人协会的新社区礼堂呢来揭幕。那么10月13号呢，他又要回到这个这边，再到马里兰州的这个索尔兹伯里大学接受该校颁给他的奖励社区领袖和具有前瞻思想的个人的一个最高的荣誉勋章。宇文，
是。那么方斌，当我们在看到行程啊他的安排之后，其实在背后我们也想了解他此行是不是有传达什么样的信息或主要的目的。我们也知道洛桑森格他的第一任任期就快要结束了，他这次访美有可能有哪些主要的目的吗？
我从这个当地藏人社区呢没有得到很确切的消息，但是呢我想他此行应该跟明年他要竞选连任这个流亡政府的施政呢不无关系。洛桑森格就在3天前，也就是10月6号，他就开了一个记者会，宣布呢他要竞选连任的决定。那么这个选举呢是要在明年的3月份举行的。洛桑森格呢是在2011年，也就是达赖喇嘛宣布放弃政治权力以后呢，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第一位这个流亡政府的司政。他的5年任期，今年呢是最后一年。他在最近的这个记者会上呢，他宣布了竞选的一个基本理念呢，就是以流亡藏人社区的4个以 S 打头的英文字母，也就是生存 survive 可持续 sustain 的增强 strengthen 和成功 success 以及解决西藏问题的所谓5/50的策略。什么是5/50的策略呢？也就是说在未来的5年所有的努力都要为着解决西藏问题，如果不成功的话呢，就准备在未来的50年里面开展一个可持续的自由西藏运动。宇文，
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相关消息啊。那么最后我们还想要看看，刚刚你提到了洛桑森格还会到犹他来参加这个所谓的新社区礼堂的一个揭幕式。我们知道就在最近，我们在这个卫视新闻当中也报道了达赖喇嘛取消了对美国的访问，这场揭幕仪式原定是由达赖喇嘛来出席的，现在改由洛桑森格来带他出席。外界就在质疑这个背后有可能有什么样的原因，那么洛桑森格是不是有可能传达什么样的达赖喇嘛所带来的信息吗？
是的，正如你刚才所说的，达赖喇嘛取消了所有原定的美国之行，那么自然这项活动呢也就被取消了。那么但是呢这个活动还是要照常的进行，因此呢洛桑森格被要求呢来代替达赖喇嘛为新礼堂揭幕。我们现在并不清楚这背后的一些具体的细节和想法。那么据报道呢，明年1月的有一项达赖喇嘛主持的活动呢也因为他日程安排的紧凑而改变而推迟了。那么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在竞选的敏感时期，达赖喇嘛作为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要表现出公平对待所有参选的人和候选人，那这是可以比较理解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洛桑森格他已经有4名竞选的对手了。
是非常有意思。好，我们谢谢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在纽约的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有关于洛桑森格在美国的访问行程，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报道，也欢迎您登入查询。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中国开明派的改革先锋杜润生在今天去世，稍后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就要为您介绍杜润生他的一生，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眼睛上各位，我那心情唱着呢。
The Korean War was all really known as the Forgotten War.
掉我的青春，打没了我的一切，
双方都上当受骗了。
就是在北赴以后仍然是现代社会。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中国改革开放元老杜润生在今天去世，享年102岁。杜润生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经济改革开放的一个推手，他也曾经担任赵子阳还有万里的重要智囊。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要带您一起来谈谈杜润生。我们先来欢迎主持人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提到杜润生啊，很多人都知道他在这个农村改革方面的一个贡献。那么到底他对这个中国共产党对这个国家有哪些贡献，能不能先跟我们谈一谈？
首先他对中国的农村改革，特别是上个世纪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这个初期，中国开始在农村改革过去那种人民公社那种制度，直接改成这个农民包产到户，他对这一个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因为他当时在中共中央呢，他负责农村方面的工作，这个呢直接在邓小平和万里和赵子阳的推动下，杜润生呢在里头出谋划策，推行政策，制定政策，所以对这场在中国改革开放中起了重大作用的农村改革当中，他是起到了他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是，那么照理说，一个对这个共产党、对国家有这么大贡献的人呢、啊，他的一生应该是这个备受注目的。那么杜润生他的晚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呢？
先说这次去世，在中国的重要媒体上，新华、人民和中新社等等媒体上没有他的消息，有也是放在很边角的消息。那么反倒是一些上海的澎湃新闻，还有香港的凤凰卫视这些媒体呢，他们做了一些独家的报道。一直到我在上节目之前呢，我还又看了看中国的大媒体，还没有出现他的消息。但是这个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光是王岐山的精神导师，他也是习近平的精神导师，所以他对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来说，他的确是他们两个人的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给了王岐山和习近平有很大的思想上和理论上的这个鼓舞和指导。这个杜润生是不可磨灭的一个人。但是非常奇怪的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在1989年六四发生之后呢，就是杜润生的这个从职务到各方面的影响都迅速的降低。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呢，就江泽民上台以后，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把杜润生的一切职务都给免掉了。而且他那个他当时他培养的一大帮人，包括王岐山，包括陈毅之，包括翁永熙，包括从台湾逃到大陆的那个林毅夫，对，包括刘源，包括就是刘鹤，包括这一大批的人，都是在这个杜润生的指导下来进入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这个程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推手。所以这些人，特别是包括习近平来说，这个杜润生的这个指导作用也是非常之大，对他的影响也是非常之深的。
是，那他之后像你刚刚说的，受到冷落的主要原因可能在哪里呢？
因为他们的农村体制改革研究所出了很多的所谓当时都是动乱分子，包括陈毅之跑到海外，包括张刚等等一系列的人都跑到海外，包括我们经常请的这个罗小鹏先生，就他们一系列人逃到海外之后呢，就是当时就是，而且他们在当时六四当中，他们还写了声明，所以这个在六四之后呢，第一个动手解散的这个单位就是他们农村体改研究所。
是，你刚刚提到这个海涛，我们大约还有30秒时间，我们来看看你刚刚提到了王岐山，提到了习近平，这个杜润生作为他们的这个经济改革的精神导师哦，到底他与这两位现在可以说是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
80年代初，中共成立了一个体制改革农村体制改革研究所，当时呢，习近平在那个河北的正定当书记，所以那个杜润生经常把习近平和刘源请到这个农村体制改革研究所。 和王岐山他们交流，就形成对中国改革，特别是农村改革的一种共识。在那个时候呢，习近平就直接是等于是他直接在杜润生的手下，他是那个体改所的研究员，特约研究员。所以在这个层次上，所以习近平和王岐山都是杜润生的学生。
嗯，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所做的解读啊，谢谢海涛。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视频呢，都会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也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美国众议院共和党第二号人物麦卡锡退出了议长选举，这凸显了共和党内部到底有哪些分歧呢？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星期五敦促以色列人必须要保持戒备。有关详细情况，我们先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在最新一次袭击中，包括一名以色列士兵在内的四个人，星期四在特拉维夫的一个军事总部附近被刺伤。经警方确认，嫌疑人为巴勒斯坦人，他已经被警察开枪打死。内塔尼亚胡说，暴力问题没有迅速的解决办法，但是他对一些以色列人在袭击中的反应表示赞许。
以色列人在案发时为了压制和消灭恐怖分子表现出勇敢、镇定和坚定的态度，这需要超乎寻常的勇敢和主动性。
为了缓解紧张局势，内塔尼亚胡总理再次实施禁令，不准50岁以下的巴勒斯坦男子进入东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这个地方被穆斯林和犹太人尊为圣地。为了避免激怒双方，内塔尼亚胡同时禁止以色列高层官员和阿拉伯政界人士前往那个地区。耶路撒冷老城入口处竖起了金属探测器，但是一些人怀疑他们是否能起到作用。
以色列警方说，金属探测器是用来检查任何可疑之人的，但是事实上这条街上每隔几米就有军方人员把守，整条街上还安装了40到50个监视器，这是以色列人的失败。
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星期四表示，他致力于和平的人民抵抗，不会让他的人民被拖入更多的暴力之中。以耶路撒冷为主，持续了一个多星期的紧张局势，导致至少四名以色列人和五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另外还有几名以色列人被刺伤。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我转回到美国首都华盛顿，被认为将要成为下一任国会议长的共和党人麦卡锡在星期四突然宣布退出议长的竞选，可以说震惊了党内的同僚。麦卡锡的决定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下面来看看 VOA 卫视记者马龙发回来的报道。
就在投票即将开始之际，被很多人看好将成为下任议长的凯文·麦卡锡令共和党同僚震惊，也使得国会山陷入了混乱之中。这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说，
我想我使你们一些人震惊了，是吗？
麦卡锡说，别的角逐者将不得不努力弥合保守派人士和共和党当权派之间的裂痕。他说，
需要说的一点是，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崭新的面孔来实现团结。我将继续担任多数党领袖的职位，不过我从和众位交谈中发现，若要团结和强大，就需要一个崭新的面孔。
议长角逐人选中有代表犹他州的联邦众议员贾森·扎菲兹，他说，
出现这种情况令我目瞪口呆，震惊不已。不过我们的共和党会议将不得不进行深刻的反思，我们会观察事态的发展。
这个冲击波及全美各地，一直到拉斯维加斯，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在一个集会上爆出了这个消息。他说，
诸位，凯文·麦卡锡退出了，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对不对？
民主党人也对此感到震惊，并密切注视国会出现的混乱。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
There's been a rupture in the Republican Party.
共和党呢一直存在分裂，这在爱奥华和新罕布什尔的市政厅会议上和众议院共和党私下会议中就初露端倪，这对共和党构成真正的挑战，并危及他们赢得全国大选的能力。
It does threaten their ability to win national elections.
前共和党国会议员万·韦伯说，这个分裂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了。
It demonstrates a great
情况表明共和党内非常混乱。我不一定要用虚弱一词，尽管我也不会为此去争吵。不过情况的确表明共和党是不团结的。
共和党战略分析人士福特·康奈尔说，保守派人士希望对奥巴马总统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裂。他说，
他们只是希望有人下一任的议长不墨守成规。我认为许多共和党人觉得他们一次又一次被奥巴马总统及国会民主党人击败，他们想看到一个斗士般的人出现。
共和党已经将议长接班人提名投票无限期推迟，贝纳议长表示他将一直留任到继承人选出。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奥巴马总统呢，星期四向拉美裔的领导人保证，他将继续的倡导对美国的移民法来进行全面改革。奥巴马总统是在给拉美裔党团研究所的颁奖晚宴上，对大约有2000人发表了这番讲话。尽管奥巴马总统在任期内进行全面移民改革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呢，奥巴马利用了这次机会，突出了他和几个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分歧。澳大利亚总理和穆斯林在星期五一致谴责了暴力和极端主义。帕拉马塔清真寺的主持尼尔·艾利·卡多米星期五再次谴责有人以伊斯兰教的名义来从事暴力活动。上个星期，曾经在这座清真寺做礼拜的青少年贾巴尔枪杀了一名警方的文职人员。警方说，因为这起袭击，被抓捕的其他相关人员也在这座清真寺做礼拜。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说，所有信仰都受到欢迎，但是宗教极端主义的观点必须要被根除。德国官员已经开始着手修复由于最近的大众汽车尾气门事件使德国汽车业失去的声誉。那么与此同时呢，一些美国议员也召开了听证会来追究并且探讨这起最新的在美国现行的事件。
德国布伦瑞克市的检察官说，他们搜查了位于沃尔夫斯堡的大众总部及周边的一些员工住所，来找出谁参与设计了这个能够让柴油发动机在尾气排放测试时显示偏低的污染水平的软件。
我们试图找到证据，查清操纵尾气排放数据的动机和方法，以及要对此负责的人。
上个月，美国发现大众生产的柴油发动机汽车上装有非法软件，丑闻从此曝光。德国大众汽车制造商随后承认，全球有1100万辆汽车都装有这种软件。丑闻被揭露之后，大众集团遭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未来还可能要支付巨额赔款。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发表讲话，试图安抚德国的汽车制造商们。如果有人试图凭借这一方面的不当行为而质疑整个汽车制造业，基督教民主联盟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因为许多工作机会都依赖于汽车制造业。美国国会委员会星期四听取了联邦环境保护署代表的证词。他说，大众的软件使得柴油引擎的尾气排放量大大高于美国法律允许的标准。
是一些软件工程师出于某种原因安装的这个软件。
议员们说，他们要弄清楚大众都做了些什么，以及美国当局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个从2008年就开始的作弊行为。美国有近50万辆大众汽车受到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来看看这几位非常不同凡响的年轻人。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随着俄罗斯空袭叙利亚的消息呢，占据了媒体头条，奥巴马政府的批评家们也再次的质疑奥巴马总统是否在应对叙利亚冲突上反应不够有力和及时。那么到底是什么影响了奥巴马总统对危机做出回应呢？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潘德所做的报道。
随着俄罗斯在叙利亚上空发射导弹，共和党领袖们本周也向总统奥巴马猛烈开火。
从再三寻求武断地结束反恐战争，到抛弃那些我们发动反恐战争所必须的工具，再到跟那些没有问责的国际组织建立危险的信任关系，一直就可以预见，总统外交政策是无效的。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继续说道，像俄罗斯、中国、伊朗这样的大国正利用美国撤走的机会趁虚而入，寻求地区霸权和帝国梦想。总统奥巴马反唇相讥，他说有人正在对一个极其困难复杂的问题寻求简单的廉价的解答。他说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次战争就是教训。
When I make a decision about...
当我就我们准备在多大程度上军事介入叙利亚做出决定的时候，我做判断的基础必须是我们做一件事不仅要有始，还必须有终。
乔治城大学的斯蒂芬·韦恩说，这是典型的奥巴马式的回答，他是一个理性的以信息为依据的决策者，谨慎和通盘的考虑问题。
所以他错在过于谨慎，谨慎就意味着你要慢慢的走，不能走快了。奥巴马总统就是这样的人。
韦恩说，尽管中东局势可能比奥巴马上任时更为糟糕，但不应该批评他拿不出行动，特别是在叙利亚问题上。
在民主国家，没有广泛的公众支持你是无法行动的。奥巴马没有获得公众的支持。他曾说叙利亚有化学武器，所以我们要轰炸他们。然后他一看民意调查，没有人支持军事回应。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马修·达列克表示，奥巴马和当年前总统克林顿的情况有相似之处。1990年代末，克林顿被批评没有迅速和有力地制止塞尔维亚在科索沃的暴行。
当年的空中打击被视为成功，但即便如此，批评他的人士有很多年都在指责他没有什么作为，简直就是见不着人。
分析人士说，无论是西非的埃博拉病毒扩散，还是中东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扩张，总统奥巴马的危机回应都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媒体报道、公众支持以及所发生的问题究竟对于这位三军总司令有多重要。美国之音记者潘德白宫报道。
继续我们来看看在埃及，埃及总统塞西说，埃及现在享有的是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不过呢，活动人士却说，目前仍然有一些新闻工作者深陷狱中。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希瑟·默多克从开罗发回来的报道。
九月末，一些记者获释后，埃及其他的记者松了口气，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变得安全一些。不过人称少坎的摄影记者马哈茂德·阿布·赛义德的家人却深感失望。少坎为包括《时代》杂志等在内的几家媒体机构记录了埃及最近的历史事件。
当我看到获释名单里没有少坎的时候，心里难过极了，我好难过，简直不敢相信，实在难以接受这样的消息。
少坎2013年8月被捕，就在上个月，他的审判日最后被定在12月。家人说，候审期间，少坎的健康迅速恶化。
我们探监的时候，他的脸色一次比一次苍白，他的视力恶化，因为抑郁和悲伤，他睡不着觉，这些以及其他很多因素让他的身心健康越来越差。
绍侃在当局一次大举逮捕抗议者和记者的行动期间被捕。在这之前，他采访了拉巴抗议营地，抗议者支持被推翻的总统穆尔西。穆尔西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目前在狱中并被判处死刑。抗议持续了一个多月，最后以冲突收场，有几百人被打死。他的兄弟说，绍侃被指控犯有数项罪名，包括谋杀。绍侃自称不属于任何政党，但一些埃及人有着强烈的反穆斯林兄弟会情绪，在他们看来，即使是采访被取缔的穆兄会，那也是可疑的行为。
对那些记者来说，真主知道他们是不是出卖了自己的良心，或跟穆兄会做了交易。你一定知道，穆兄会善于给人洗脑。
埃及政府指称穆斯林兄弟会是恐怖组织，埃及记者对此一般不加争辩。不过他们说，采访穆兄会不等于加入穆兄会。美国之音希瑟·默多克开罗报道。
纪录片《梦婷的承诺》，这是讲述一个生在中国、长在美国的女孩的故事。她和其他将近10万个女孩一样，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呢，还有中国开放的国际收养，她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找到了新家。不同的是，吴梦婷她找到了自己在中国的亲生父母。这部纪录片呢，最近在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播映。我们来看看记者海伦发回来的报道。
I consider myself incredibly fortunate.
吴梦婷的英文名字叫利基穆德，她是10万名自90年代初期开始从中国被收养到西方国家的孩子之一。不是每一个这样的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生身父母，也不是每一个都能得到来自生身父母和养父母双方的爱。吴梦婷的生身父母是在强制性的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农村家庭要男孩的压力下忍痛割爱的。不过梦婷依然不停地强调她是一个幸运儿。米勒斯维尔大学教授、纪录片制作人常昌富历时6年多制作的《梦婷的承诺》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并在2014年辛辛那提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纪录片提名及2014年费城亚裔电影节观众最喜爱奖。
我们这个做专题片的目的也是这样子，让大家来参与一种社会现象，来讨论，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吴梦婷不到5岁时被美国穆德夫妇收养，在西雅图长大。她9岁时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一封信，对方自称是她的生身父母。12岁那年，她跟随美国养父母回到中国，见到生身父母和弟弟。当时她承诺要在成年后回到中国与他们相处。2011年，18岁的他兑现了承诺。与生身父母相处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逐渐了解了当年事件的原委。由于中国执行强制性的独生子女生育政策，并伴随着严厉的惩罚措施，而奶奶则坚持要孙子，梦婷的父母只好把他藏着不上户口。梦婷有了弟弟，他则被送到别的村子寄养。他的生身母亲说，尽管如此，他们从来都没有要丢弃梦婷的想法。后来，吴梦婷在寄养家庭被计生部门发现，被强制送到孤儿院，而后被穆德夫妇领养到美国。失去女儿一直是夫妻心头的伤痛。他们后来离了婚，梦婷亲弟弟的心理也受到影响。戴安·西格在位于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观看了这部纪录片。
我喜欢这部片子平衡叙述的方式。
中国政府从2014年开始放松独生子女政策，但仍然坚持强制性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这种政策饱受西方批评。在导演常昌富看来，中美两国对于这一政策的看法大相径庭。
在美国这个语境里面，就说计划生育是一个非常就说情感化的非常有争议的话题，而且呢可以说是一面倒。那么计划生育这个政策在主流媒体里面就是说，就是与邪恶专制，就是说剥夺人权有关。
他认为，中国人虽深受这一政策的直接影响，但大多数人对于这个奇特的政策似乎是认同的。吴梦婷说，随着他对亲生父母和他们所在的社会环境的了解，他理解和宽容当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中国在1990年代初开放国际收养，因此很多孩子现在都已成人。 回过中国探亲的吴梦婷更觉得自己是幸运儿。
我觉得我能够在美国长大特别的幸运，特别是在我的生身父母家庭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很明显，中美两种生活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就像你在纪录片里看到的那样。
吴梦婷的中国生身父母和美国养父母共同赞助他的弟弟来美国留学。梦婷说，以后他会常常去拜访生身父母，但没有要搬到中国长期居住的打算。美国之音海伦、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那么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华裔的美国作家刘宇昆。在3年前，他以短篇小说《手中指，心中爱》横扫了3项世界主要科幻小说的大奖。那么今年8月呢，由刘宇昆翻译的中文科幻作品《三体》系列第一部更是获得了雨果最佳长篇小说奖，他也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本外文著作。VOA 卫视就在上个周末专访了刘宇昆，我们就来看看他在对美中文化交流上有什么样的看法。记者西西和陈欣发回来的报道。
10月3号，华裔美国作家刘宇昆带着他的长篇新作参加了乔治梅森大学举办的秋季图书节。
我是西方经典的粉丝，这是我的传统，我非常笃信荷马史诗、贝奥武夫、失乐园这些美丽的文字。我也是另一传统的粉丝，我很幸运地接触到春秋历史的悠久传统，唐宋的诗词歌赋、武侠小说和中国章回体小说传统。所以当我写 The Grace of Kings 的时候，我试图重新构想一个讲故事的方式。
刘宇昆不仅在原创作品中融入东西方文学的元素，还把自己对两种文化的理解运用到翻译作品中。
我认为过去很多中翻英的译著存在的问题是译者过于聪明了，而实际上偏离了原著。
中文里常用的貌若潘安在英文中没有直接的文化参考，但刘宇昆认为寻找西方文化中相应的帅哥来代替潘安未必是最佳的翻译方案，他更倾向利用注脚来给读者更多空间探究文字背后的奥妙。
最终我认为最有效的翻译理念是尽量少打乱作者的原文，另外是避免神秘化。
今年8月，由刘宇昆翻译的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作品《三体》获得雨果最佳长篇小说奖，成为第一部获此殊荣的外文译著。刘宇昆也因此成为第一位捧得雨果奖杯的译者。图书节主持人妮可对刘宇昆的获奖深有感触。
我觉得雨果奖的荣誉会有助于让越来越多的主流读者尝试阅读中国译作。刘宇昆获奖的事既让西方读者也令中国作家兴奋。
刘宇昆也表示了同样的乐观态度，但他也指出比起优质的译者，中国更需要完善的补贴翻译的系统。他说，
眼下我知道中国有一些翻译的补助，但我的理解是出版商申请这些津贴的程序相当复杂，他让西方那些有兴趣出版中国作品的出版商持怀疑态度。
39岁的刘宇昆承认以写作为生很难，他的全职工作是高科技专利方面的诉讼顾问。他说，
我很幸运有一份我喜欢的工作，而且真能为我付账单，同时我还能继续写作。
VOA 卫视西西陈星华盛顿采访报道。
您现在从镜头上看到的这个男孩呢，他是名字叫做 Zach 的美国男孩。不久前他完成了骑摩托穿越中国西部的旅行，他是一个人只身的前往新疆，亲身经历了当地人的热情好客，还有沿途警方的好几次检查。而他在返途经过张家口的时候更是遭遇了车祸，还在北京养了伤。我们下面来看看 VOA 卫视记者东方特别对他进行的采访，听听他此行的见闻。我们来看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刚刚读完大一了，现在就是放假了，放假之后就跑到中国去买了个摩托车，
穿越戈壁，领略大漠的风烟，西出阳关，饱览长河的落日，铁马单骑， 横越中国，只为一段海外的经历和中国风情的感动。这辆 BMW 800毫升摩托车是 Zack 靠哥们儿的帮助在北京买的，还上了京 B 的牌照。
北京有两种，就是京 A 京 B。 京 A 是室内的，就是四环之内全都能骑，那个京 B 的话就是四环外。
就靠着这辆二手摩托车， Zack 今年6月14号从北京出发，途经保定、烟台、南京、哈密、吐鲁番，最后到达乌鲁木齐、喀什和阿克苏。山高水险，风急雨骤，一路西行， Zack 贪婪地收获着月牙湾的清秀、戈壁滩的雄浑以及维吾尔人的热情。是什么让这位19岁的美国大学生对中国如此着迷？ Zack 曾在北京上过一年高中，从此迷上中国。虽然长着一张洋人的面孔，但是开口说中文，四声圆润，没有任何障碍。
非常非常好啊，对我非常非常热情啊，一直就是给我提供免费的什么住宿啊，免费的什么晚饭这些。
不过 Zack 在新疆旅行时，那张和汉人不同的脸给他带来不少麻烦。
我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被查。有一天晚上从一个饭馆，应该是晚上喀什时间8点多，那个北京时间10点多，那从那个饭馆出发到那个宾馆一共有1.5公里，应该被4次查了。
Zack 向我们展示了他在新疆拍摄的照片，他甚至会用北京最流行的汉语说：“
我真醉了。”
新疆多次发生暴恐事件后，当局加强安保和反恐措施，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是从喀什往回走的时候，好像过了18、19个检查站。啊，其中应该有15个查我了，因为好像我就是看起来有点像魏总，对吧？
由于这个美国小伙子长相与维吾尔小伙子有几分相似 ，Zack 经常受到特殊的关照，但是他的美国护照总是给他带来好运。
然后有一个那个警察跟我说：“你下次肯定要带护照，要不然后果会非常非常重啊。”
天有不测之风云，在 Zack 完成历时1个多月、横越大半个中国的万里长征，即将胜利凯旋返回北京的最后一天，事故发生了。
到一个有点泥的一个地方，也有一个左转弯，然后就是摔倒了。
车祸在中国随时随地都有发生，但是这位被压在车下的美国小伙子没有预料到的是，他被压在车下喊救命后路人的冷漠。
好像一共过了40多个车啊，其中没有人愿意帮我啊，全都是这种啊，见速到我这边就见速慢行，拍我照之后就走。我一直跟他们说，你们帮个忙，就是给我打120，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儿啊，都不愿意帮我。等了40多分钟才来一个愿意帮我的一个车。
40多分钟和40多辆车经过之后，终于有一辆车停了下来。记者好奇地问这位司机为什么停车救人。
因为人好。
还是有好人。
对，还是有好人。
Zack 给我们谈话的时候，笑着向记者展示了他小腿上的绷带，两条狭长的外科手术切口上的缝线，断成几节的 X 光骨骼照片，美国大片中兰博的硬汉形象似乎传承在这位普通美国少年的身上。他虽然只有19岁，但血液里流淌着美国牛仔开发西部的冒险基因。
和同龄中国男生以小鲜肉典型形象为美，形成强烈对比。
你这样的生活，你父母不担心你吗？
不担心，我父母还是比较尊重我本人的那个独立，本人的自由。
19岁啊，一个人开着摩托车。
我们美国的文化呢，就是你一到18岁，就是父母也不要管你的太多。这不是说我父母现在还有点担心，不过就是没问题。
Zach 说他到中国来全靠哥们儿帮忙。他告诉记者说，目前他住在北京顺义的一个哥们儿家养伤，过几天拆了石膏之后，他会返回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继续学习。将来还要不要继续骑摩托车探险？答案是必须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节目，最后呢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时间了。白洁的爷爷要过80大寿了，我们去听听白洁要怎么样跟爷爷祝寿。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Monochrome Kid 提的话题，就是 How do I wishMy grandpa a happy 80th birthday! Woohoo! You are truly awesome. You are truly awesome. You are truly awesome. 你真的太棒了。Happy 80th birthday, grandpa! You are truly awesome. I am so happy to be here to celebrate with you. 爷爷80岁生日快乐。你真的太棒了，我很高兴能和你一起庆祝。You're the best grandpa in the world. You're the best grandpa in the world. You're the best grandpa in the world.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爷爷。You've always been there for me, and I love you so much. You're the best grandpa in the world. 你始终都在支持我，我非常爱你。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爷爷。You are my friend and inspiration. You are my friend and inspiration. You are my friend and inspiration. 你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榜样。Thank you for taking care of me all of these years. You are an amazing man. You are my friend and my inspiration. 谢谢你照顾我这么多年呢。你是个大好人。你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榜样。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would you say to your grandma or grandpa who is turning 80? OK, bye!
10月9号星期五晚上的 VOA 卫视就为您进行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的建议或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gmail.com。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宁馨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节目最后呢，我们带您轻松一下，去看看非常萌的成都的大熊猫。也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TPP 出台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年轻人看美国为何文化上吸引，政治上敌意。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的嘉宾呢，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访问学者杨鹏先生，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讨论之前，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来首先看一看 TPP 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美日牵头的 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在历经多年的谈判之后，终于修成正果，正式出台。这个协定呢，最引人注意的特点是将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排除在圈外。TPP 有关信息自由、限制国企和劳工环境等门槛标准，似乎处处戳到中国体制的痛处。中国在极力淡化其影响之余呢，也难掩被新贸易时代排除在外的尴尬。TPP 的规则在哪些方面触动了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敏感点？为何中国受到 TPP 的邀请，但却没有把加入 TPP 作为选项？应对 TPP 将如何考验中国领导集团的智慧？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各位简短的点评一下，陈伯公先生，请您先来说一说 TPP 出台，谁是最大的赢家，谁是最大的输家？有一种说法说呢， TPP 就是冲着中国而来的，那么您是否赞同这种说法？
很明显，简单说来，最大的赢家是美国，最大的输家是中国。TPP 不仅是给美国量身打造的，也是给中国量身打造的。因为美国就像是政治民主的倡导者一样，它也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TPP 在30多个领域，1.8万种商品中实现那个最大的自由程度，这体现了美国的精神。另外，对中国来说，不守规矩、横冲直撞、目无法纪的中国排除了这个规则之外，就是对中国打造的。那么这个协议，与其说冲着中国而来，不如说躲着中国而去。中国有句俗话叫惹不起躲得起，中国15年入世以来，在世界贸易那个组织里边横冲直撞，不守规矩，可以说把这个世界经济秩序啊冲得七零八落。其他国家是忍无可忍，觉得与其跟你苦口婆心的抹嘴唇，还不如我们另起炉灶。这就是 TPP 的含义。
好的，张国华先生。
我同意这个破空的说法哈，这个最大的赢家很明显那是美国，因为很多规则就是美国在制定的。
对，
最大的输家应该是中国，因为作为世界最大的贸易体，被排除在这个世界经济总量的40%这一大块这个贸易集团的外面，当然是中国的这个失败。可是呢，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这个事情需要观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TPP 最终怎么执行、怎么实现，我们还不知道。然后呢，这个中国人做事情，有的时候你不把他逼到最后啊，他可能还真的是不肯做。所以我觉得，也许这个事情也是一件坏事变好事，倒逼着中国真正的走上政治改革和经济的开放。
嗯，好，程晓农先生。
现在这个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比较有趣的。一方面，这个民间出现了很多这个议论，这个在国内的网上讨论的很厉害。其中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是认为说，这个现在呢是警钟敲响了，中在倒逼着中国政治改革。第二种看法呢是认为这个中国危矣，因为政改没戏。第三种呢是认为这是美国的阴谋。而中国政府呢，一方面要求大家不要慌乱，然后提出了两步一游。第一个步是这个可能通不过，因为很多国会不一定批准。第二个呢是所谓的没影响不大。第三个有呢，就是中国可以通过和各国签贸易协议去挖 TPP 墙角。现在看来呢，第一个步通不过呢可能性不大，因为现在 TPP 的有一个附加条款，只要12个国家当中有6个，他们的 GDP 占到12个国的85%，6国通过 TPP 就自动生效。所以美国呢现在是国会已经只需要一揽子投票通过，估计呢能这个奥巴马能拿到足够的票数。
嗯，好的，我想听听杨鹏先生的看法。刚才陈晓农先生提到，中国官方媒体、政府立场都显得要极力淡化这个 TPP 的影响。那么有很多说法，比如说对中国的影响有限啦，或者是说中国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应对等等。那么我想听听您怎么对这些说法，您怎么回应？ 杨鹏先生，
先对刚才大家说的观点，就是中国可能是最大输家，这个呢，先提一点看法。
嗯，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把政府和中国分离开掉，把国家和政府分离开掉，从长远看，可能中国是最大赢家，因为这个外部环境的变化刺激了中国内部改革的动力。
嗯，
所以呢，改革本身能够让中国走向一个更开放和更繁荣的一个时代。所以呢，从长远的历史意义来说，可能 TPP 帮得最彻底的反而是中国，这是第一个看法。
嗯，
第二个看法呢，就是中国政府的这个立场还有官方舆论。那现在这个普遍的就试图降低它的政治因素，也就是说，大家会认为这个东西呢，在贸易方面影响不大，然后呢没有那么严重。其实说到底还是为了减轻责任啊，然后呢让这个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对中国没什么了不起，政府没做错什么。那核心是想回答政府没做错什么。那么事实上，这个我们觉得影响非常大，因为这个 WTO 的特征是经济的归经济，政治的归政治。不同政治体制、不同人权的国家之间，它是可以自由贸易的。但 TPP 的特征就变了，他要做生意就得遵守一些政治标准或者是一些价值准则。也就是说，人类已经从自由经济贸易的时代，它进入一个政治贸易的时代，或者说进入一个价值贸易的时代。如果说 WTO 属于经济学， TPP 属于政治经济学或者是价值经济学，中国在降低 TPP 的这个经济层面的一个影响，但事实上大家是想降低政治层面的影响。这个我觉得这个中国很难适应，就是说适应经济还好办，适应政治就非常困难。
嗯，确实说到这一点，我们知道 TPP 实际上是对中国发出了邀请，但是中国呢没有把加入 TPP 作为一个选项。而且我们也知道，刚才您说的杨鹏先生，就是说 TPP 虽然表面上是一个经济协议，但是在政治上有很多的要求。我想听听陈破空先生的意见，就是说确实中国在加入 TPP 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难言之隐，请你来分析一下。
TPP 的一个特点就涉及到高标准和高门槛，它不仅呢是对货物和服务的自由这个贸易啊做出规定，而且它涉及到劳工权益保障、环境保护啊，涉及到这个货币自由、信息自由等等，还涉及到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些30多项，任何一项如果要到中用到中国，那都是对共产党这个执政利益的最大伤害，他的极那个至高无上的权利的一种损害。所以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其中共产党有四大支柱。那么除了他的政治支柱和军事支柱，政治支柱就是一党专政，从政治上垄断中国。军事支柱就是建立一个党卫军，听党指挥的军队，从这个军事上垄断中国。它还有两大支柱，一个是国营企业，占中国经济的半壁河山，而国营企业掌握在红二代和官二代手上，是中国政府垄断中国经济的一个方式。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舆论支柱，那么不仅是宣传，而且它是控制媒体和舆论。那么 TPP 要求的是互联网完全的开放，对中国来说完全做不到。因此 TPP 的协议，如果我接了刚才杨鹏教授的话说的话，那就是他确实是在帮助中国，他不见得是在围堵中国，他是在帮助中国，他在帮助中国的人民。现在这几十年的发展已经看了一个定律，就凡是有利于中国政府的就不利于中国人民，凡是不利于中国政府的就有利于中国人民。其实西方在再一次的帮助中国，甚至在帮助中国那个党内的改革派，从1898年的戊戌变法到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一直到今天的中国，西方国家的意向非常明显，希望中国的改革派占上风，希望中国改革、改变、进步，
好的，
融入文明世界的行列。
嗯，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
我插一句哈，
请讲。
插一句，其实我那个刚才在听这个的时候呢，我觉得从长远上是帮助中国，这没问题。那个我想起这个圣经的一句话，就怎么重新理解这个 TPP。就是人不能仅仅靠面包活着，而要靠神口中的话。那么 TPP 呢 ？WTO 是一个面包规则 ，TPP 呢是一个既要讲面包，既要讲经济利益，又要讲价值的这么一个规则。所以这个我觉得为什么会对不仅仅是针对中国，它对整个全球贸易、对全人类的这个经济和政治的这个格局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个经济不仅仅是纯经济，它今后一旦这个西方国家达成这个共识，整个西方国家的经济体建成了一个价值经济体，这个对非价值的价值方面有冲突的国家和地区，这个压力就非常大了，你必须改变。 你必须进行价值统一，也就是说 WTO 是一个经济规则的统一，但是 TPP 呢不仅是经济规则统一，而且包含了价值规、政治规则、价值规则的统一，所以这个对人类会有非常深刻的这个冲击，对中国的冲击高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嗯，好的，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啊，这个当初选择没有接受邀请加入这个谈判哈，主要是这个除了刚刚破空啊，这个杨鹏教授谈到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他一直怀疑这是美国的一个阴谋，他觉得这个里边很多的这些条款逐项都是针对中国的，都是为中国量身打造，而且知道中国不可能做到的，就像国营企业啊，他占中国目前真是半壁江山的哈，这个经济现在靠他们撑着，你把他们搞掉了，私营化了，那这个经济就没有支柱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一直觉得这个你给我设的这个坎这么高，你们自己大概都过不去，你今天叫我过去我怎么过得去啊，他是这样想。还有一个他也觉得这个 TPP 自己这些创始成员国大概也过不去，没想到最终还是过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这方面有误判了。
好，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刚才大家提到一些官方的说法要淡化这个 TPP 的影响，那么民间的舆论我觉得还是看到一些反思，不少是反省这个中国自己的经济乃至外交政策的声音，那么这类声音的要点尤其是什么，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刚才其实杨鹏先生提到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国人理解贸易还有自由贸易呢，常常是忽略它的价值层面的。事实上自由贸易在背后它是有普世价值在后头做一个价值支撑的，而普世价值包含很多中国政府不愿意接受的东西，比方讲中国为了赚钱可以让血汗工厂横行，那么在普世价值的这个价值观的支配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希望工人能够有权利独立的组织他们自己的工会，同样的他们也希望信息能够自由流通，互联网不要被封锁等等，媒体不要被管制，企业不要被政府控制等等等等，只有这样子才可能真正的自由贸易。那么中国政府的想法是，我只要自由贸易这个壳儿帮着我把货品卖出去，在世界上赚这个赚更多的钱，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其他我就不管了。现在的问题就是一切又回到了原点，那就是普世价值到底这个在中国在全世界得到普遍承认的原则，在中国要抵制下去他想抵制到什么时候。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 TPP 对于中国的一些影响。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官方民间都有很多关于如何应对 TPP 就是突破这个所谓经济围堵的这个方式的讨论。我想听听杨鹏先生，您对于中国现在这些讨论您怎么看的，比如说很多提到比如说一带一路啦，和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形成联盟等等来对抗这个 TPP， 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因为我比较关注这个各种讨论，包括这个各种幕僚给这个政府的这些建议了。其实我发现这个都眼光狭隘。这个狭隘是什么意思呢？他还是只考虑了经济因素。就是说他把国际经济贸易就当成一个做买卖，就是进出口。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他忘了，首先中国进入自由市场系统，并不是因为经济因素。也就是说，中国西方当时这个尼克松访华让中国进入这个谈判以后呢，中国进入这个西方市场系统，这个原因是冷战嘛。那个包括中国这个八九以后发生的这些事情，西方还是这个让中国保留了这个在市场系统中的这个位置，这个世界贸易中间的这个位置，也是因为冷战考虑啊。也就是说这个原来让中国进入自由贸易系统就是一个政治考虑，不是一个经济考虑。而现在呢，他只是说回到了他一个常规而已，也他的整个的这个全球贸易背后的政治考量和他的政治诉求，这个它是一体的，是分离不开的。所以这个我们中国的所有的应对方法都是想拿钱去搞定，这是很有问题的。就人不能仅仅靠面包活着，搞不定的。因为这是一个价值共同体的出现，它不仅仅是贸易共同体，它既是贸易共同体又是一个价值共同体，但是我们却只从贸易方面多弄点钱，多塞点钱，多砸点钱，以为就能够建立一个非常坚固的一个网络，无论是双边谈判还是主导一个新的多边谈判，或者跟俄罗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华沙经济联盟， 我觉得这些都非常 stupid。
嗯，
就是说，因为他这个，他忘了整个中国现有的经济系统完全和西方的自由市场是一体的。
嗯，
不仅是一体的，包括跟西方的政治支持、跟西方的这个当时的政治认同是一体的。
嗯，
如果这个系统出现中断，然后呢，我们想双边谈判，从中间拉出几个小兄弟，或者说这个主导一个多边谈判，我们主导不了嘛。就是你的这个，它不是个价值共同体，它是建立不了一个最核心的联盟的。
对，
所以这个，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讨论所有的回应方式都忘了政治价值，或者说我们人类的一些共同的人权价值的问题。
好的，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没法回应啊。
嗯，好，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啊，关于这个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些办法，说让 TPP 破局啊，我们可以盘点一下。所谓"一带一路"，实际上现在只是说，根本就没有实行。因为"一带一路"是为了转移中国的过剩的产能，而在国际上引起了普遍的怀疑，包括中国在拉丁美洲高铁这个项目处处受到抵触。那么亚投行没有美国和日本的参与，亚投行基本上不见得玩得转。日本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加入？就说能不能防止腐败？如何防止腐败？中国政府的回答是语言不详，说美国、日本不加入。另外你提到说中国一个自我安慰的时候，我们老祖宗早有办法了，说这个我们用自贸协定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来就破了这个 TPP， 说是这个战国时代苏秦给六国建议那个合纵，就让六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那么后来张仪就给秦国提出一个叫做破连横，就让秦国跟一个一个国家去结盟，远交近攻来破除这个合纵。那个这个说法，首先我想回应的是什么呢？首先，今天的中国不是当年的秦国，中国有秦国之狠，但是没有秦国的实力，它并不是世界老大。另外一个，今天的那个其他国家并不是当时战国的其他六国那么弱那么笨，而且况且还掌握有普世价值这个舆论。说中国政府这些说法总结起来，实际上是一个自欺欺人、自说自话，甚至是有点阿 Q 精神。比如说什么他们拿我们一点也没办法，又是说我们影响有限，甚至说 TPP 到实行还为时过早。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事情都有一定的时间，但是这次 TPP 在中国的国庆期间突然宣布达成，对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晴天霹雳。我觉得，所以中国政府很多说法，与其说是去这个抱怨、狂躁，还不如自己反思、反省，把自己那些不符合世界规范的东西纠正过来再说。
好，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这个现在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的一些反应啊，初步的反应，主要可能他还是在这个在这个救自己的面子，在顾自己的面子，因为我觉得这个最让中国受不了的，首先是一个面子，是吧？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的实现，这个把中国排除在外面，所以他自己都觉得很纠结。原来这个预期说，第一，可能没办法达成协议。第二呢，这个没不可能这么快达成协议，结果这些都一个一个破掉了。现在寄望于说各国的议会可能这个通不过，那这个很快也会这个破掉。所以我觉得他首先他要顾面子，要告诉这个中国的老百姓说，我还是有办法的。我们的一带一路啊，我们的亚投行啊，我们还有双边的这个自贸协定。我觉得这个一带一路，跟亚投行，它抵挡不了这个TPP 带来的冲击，因为这两个意义不一样。TPP 是全面的、高端的，这个就目前来看是世界目前最高标准的这个贸易规则。而一带一路也好，亚投行也好，都是基本上是这种基础设施方面，好多都是靠政府出资来这个刺激经济的这些做法，那不同的概念。唯独有一点可以缓解的，就是说中国目前跟这个 TPP 这些成员国里边的绝大部分都有这个自贸协定，或者有一些这个正在谈的这个协定。如果比如说这个中日韩自贸协定能谈成，那现在剩下来的实际上就是北美的美国、墨西哥跟加拿大，所以跟其他国家都有一些双边的安排，这个可以缓解对中国的冲击。但是长远来看，中国还是要面对 TPP 这个这么一个新的贸易团体。
对，好，陈小农先生好像也想点评一下中国提出的各种应对方式，陈小农先生。
对，我觉得中国的很多智库现在给政府出了不少招，但支的这些招啊，不但是在忽悠老百姓，也在忽悠政府，对政府来讲都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看到 TPP 实际上是美国用自己的市场来换取更多的国家来尊重和推行在普世价值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原则。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眼前看来受获最大的、受益最多的将是越南， 因为越南不但已经吸收了中国的大量的企业，而且它可以同样的用它的产品来占领美国市场。更重要的是，越南同意在普世价值和政治改革方面做出大踏步的改革。那么这个对中共来讲是严重的挖了最后四个共产党国家的墙角，就四个变三个了。那么另一方面，很多中国的智囊们提出来说，是我们可以把产品出口到越南去，然后在越南组装再卖到美国去，我们照样赚零部件的钱。这些想法也是忽悠，因为 TPP 有明确的规定，有原产地认证，就是说80%以上的这个原材料，如果不是，比方讲不是越南自产的，这个产品不能够到美国免税。而且是 TPP 的这个制裁不像 WTO 那么软，它是非常严格的，叫做一次犯规永久的自动开除。所以如果越南想要美国市场，它就必定要挖中国的墙角，把中国的原材料工厂转移到越南去，这些外资企业会做。所以从对中国来讲，这些智库们根本就没有想到，中国失去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市场，而且失去的是这个外资和很多的企业。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和更多的国家签各种各样的这个双边的贸易协定，对影响美国市场几乎毫无帮助。所以我说他们是忽悠。
我想补充一句啊，刚才这个，
哎，请讲。
我补充一句可以吗？刚才这个小龙提了越南啊，其实 TPP 这里有个最大的看点就是越南，因为由于他们的谈判过程很保密，我们还不知道由共产党统治的越南究竟对 TPP 做出了怎么样的承诺。那么如果越南加入 TPP 之后，它的表现像当年的中国对付这个 WTO 一样，就是用这种阳奉阴违的钻空子的手法来对付这个 TPP， 那么当然对 TPP 是一个破坏作用。因为 TPP 如果有人不遵守规则，那对 TPP 的绩效、信誉甚至生命力啊，都可能会打一个折扣。但是一旦如果说越南它反过来它做出改变、做出改善，它符合 TTPP 的要求，那么也就是变成一个尊重人权和法治的国家，那将在世界上取得一个巨大的示范效应。说对中国来说，现在它只有两个选择，你要么改革改变跨入文明世界行列，要么你就固步自封，就是这个，然后是这个落后在这个自觉于文明世界，跟那个落后在一个像朝鲜这样同武的一个国家，最落后的国家。
好，杨鹏先生，我想张国先生是不是好像
也？因为那个我觉得这个中国啊，目前还有一个这个迷思在哪里？他总觉得我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我可以跟你玩，我可以不跟你玩，因为在所有的这些国家里边啊，跟美国相似度最高的就是中国，因为它市场大。他觉得呢，这个很多国家，这个包括 TPP 现有的国家，你们自己抱团了，在抱团的同时，你也不会舍弃或者主动舍弃我的市场。他就没有想到，这个中国加入 WTO 以后啊，过去这15年，中国的经济起飞就在这15年。人家成者也是这个美国，将来败者也是美国。
好，我想最后请教一下杨鹏先生，我们知道类似 TPP 这样的协议出台哈，更坐实了中国一直宣传的就是美国围堵中国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问一下您，觉得民间，您是否预见民间和政府都对于美国或者国际社会采取一种更为敌视的态度，那么在政策上乃至在政策上也选择一种更对抗的这种观念或者是说做法，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这种可能性有多大，那么危险性有何在？
中国这个民间舆论中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哈，就是有相当一种观点是非常幸灾乐祸，好像看到中国被 TPP 了，然后呢就非常高兴，这是很奇怪的心态，好多人理解不了。其实这种心态就是表达对政府的政策的不太满意，然后呢希望政府自我改革，就是要从正面来说，它是对政府的一个失误，一个失误的一个嘲弄啊。然后呢这个，但是同时呢还有一种呢，就认为这个围堵中国，所以呢这个中国呢要走这个自力更生，然后呢跟这个俄罗斯结盟的路。那么这种呢是一种退回这个毛泽东时代的一种想法，其实我觉得做不到，这就是因为中国的国际贸易依存度太高啊。这要中国如果逐渐的被这个国际贸易俱乐部逐渐拒绝以后呢，这个如果我们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这个在社会价值的追求方面的这个和这个系统的这个矛盾太大以后呢，自动出局以后，中国基本的就业和基本的经济增长是保证不了的。 也就是说它作为一个政府的一个重要的合法性基础，就是经济增长这么一个经济业绩，它就会出现崩溃。那么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认为中国基于民族主义的考虑，然后完了以后呢说我就开始走入一个跟西方完全对抗的道路。那么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我们现有的经济系统和我们的整个发展模型是建立在西方自由贸易和西方贸易相连的这个基础上，它是一张网。如果我们把这张网断了以后，我们自建一个系统，现在是没有能力来支撑足够的就业和税收的。那么如果没有足够的就业和税收，那所有的积压的社会矛盾就会爆炸。所以我并不认为退得出去。那么转过来呢，但是呢如何往前走，使自己改革来适应 TPP 的要求，这个对政治家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就是对包括对民众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其实这个 PPT 的要求对中国是非常好的事儿啊，提高劳工的水平，让这个劳工拥有决策自由的权利，提高这个信息流动的水平，让老百姓的信息自由权更大，老百姓变得更聪明，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就站在一个历史层面来看， TPP 的方向应该是中国主动自己改革的方向啊。
嗯，
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就是说中国的两种态度，一个呢改革自己来适应 TPP， 本身并不是被别人逼迫，而是说别人提醒了你。
嗯，好的。
那么对，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好，确实刚才像杨鹏先生说的呢，除了 TPP， 我们知道现在还加上正在谈判的跨大西洋经济伙伴关系 TTIP， 还有日欧经济伙伴关系 EPA， 这几大协议都把中国排除在外。那么中国呢，现在有确实面临一个非进即退、非退即进的这个矛盾点。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对中国的这个选择的看法。
现在中国有一部分人在讨论是不是 WTO 会被废除。那么我想呢，这个问题现在谈的还太早，但是中国在 WTO 里的恶劣表现确实使得这个 TPP 在更多的国家会得到承认和支持。这个恶劣表现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钻空子，第二是耍无赖。钻空子呢，就是说中国尽量的在利用 WTO 的各种规则上不完善或者是疏漏的地方，制造了一系列的贸易摩擦，比方讲把有害商品、有毒商品尽量的往其他国家推销。所以现在 WTO 组织接受到的各种贸易纠纷案件绝大部分都是中国制造的。那么另一方面就是耍无赖，按照中国在加入 WTO 时候的承诺，给予宽限期之后到今年7月15号，中国必须兑现一系列他当年做出的承诺。这些承诺包括开放通信和传媒，包括这个取消大部分的保护性关税，取消80%的汽车关税，还有其他一系列承诺，大概有几十项。但是现在中国政府耍无赖了，说我不知道这事儿，那当年讲过了不算了。那么糟糕的就是 WTO， 前面这个杨鹏先生也提到了，它是一个君子协定，他没有想到有人会利用他耍无赖占便宜，但是这个该做的该尽的责任不做，所以 WTO 没有严厉的制裁措施，遇到耍无赖他就没辙了。中国钻的最大的空子就是这个。而 TPP 我刚才提到它是不允许钻空子的，
好的，
它的规则定得很明确，一次犯规自动开除。
好的，确实哪怕就是在 TPP 内部也有美国的国会议员担心啊，中国会通过这个投机取巧的方式来渗透哈。比如我们的国会记者杨晨采访到的这个国会众议员舍尔曼议员就这么说，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的。
TPP 是中国的胜利，有了这个协定，一样商品 95% 在中国制造，拿到越南贴上标签说只有 65% 是在中国制造，那么这些商品就可以享受到100%的优惠，因为这样的商品号称有35%是在越南制造的。
从这个引言我们能够看到美国的对于中国这个贸易遵守规则方面的这种强烈的不信任哈。那么最后我想请每一位用30秒钟时间，对于 TPP 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话题来做出您最后的这个评论。30秒，陈鹏鸿先生请您先来说一说。
这个一个说法叫经济北约，一个经济航母，这个是说在经济上围堵中国。如果说是围堵中国，那的确是围堵中国的一个成功战略，这是奥巴马任内的重大成就。在地缘政治上联合了亚洲国家，在军事上重点布防亚洲，在经济上形成了经济航母和经济北约，对中国的防堵可以说非常的成功。但是我说过，与其说是围堵中国，不是说是帮助中国。
嗯，好的，张国华。
我觉得 TPP 给中国啊，将来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教育的机会，是中国可以学习的机会。中国人呢，以这个勤劳很勤奋，很这个很做事情很认真，这个没有错。但是中国人有一个最大的缺点，什么缺点？我们缺乏契约精神。就是你在这个协议上，这个签了字，这个就是一块铁板，一块你不能动。中国人的文化是什么？是上有对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这一点在 TPP 之下就行不通了。
嗯，好的，杨鹏先生，30秒钟时间。
好的，我觉得 TPP 呢，它首先是标志了这个世界贸易的价值贸易时代的到来，这个对全球格局是一个大的影响和冲击。第二呢，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整体性的挑战，也就是说，中国必须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来适应这个价值贸易时代的要求。那么这样呢，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大挑战，同时也是一个蛮大的希望。我觉得今后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由于 TPP 的出现，是中国的内部改革加速了。
嗯，好的，谢谢您。好，陈晓龙先生，30秒。
TPP 现在提出来的各种这个非经济性的社会层面的各种要求，都是对中国老百姓有利的，比方讲开放互联网、开放媒体等等。那么希望呢，中国政府能够看到这一点，就是他不要来围堵中国老百姓的利益，因为很明显美国在帮中国老百姓，现在围堵中国老百姓的是中国自己的政府。
好的， TPP 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感谢杨鹏先生透过 Skype 来参加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国年轻人是否对美国怀有敌意，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四面金山各位，我的心情畅通。
The Korean War was all really known as the Forgotten War.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Camera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10月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从 iPhone 到福特到耐克，从纸牌屋到生活大爆炸到速度与激情，美国消费文化与娱乐文化今天对中国的渗透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但在政治上，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年轻人对于美国的不信任甚至敌意却比以往更强烈。 从八九民运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女神像宣誓对西方价值观的追求，到今天许多年轻人对这些价值观的冷感甚至不屑，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对美国文化上的吸引和政治上的敌意为何能够共存，而且反差越来越大？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外交学院美中关系学者于慧女士，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知道程晓农先生，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报道提到哈，中国的年轻人崇尚美国文化，但是在政治上却对美国抱有敌意哈。我想请各位都来分析一下，就是从您自己的经历和观察来看，你认为这种对于美国文化上的吸引、政治上的不信任的态度，是不是今天中国年轻人的真实的写照？能不能举一些例子来说明一下？
这其实是中国人在社会化过程当中出现的一种现象，我把它叫做两个两面性。第一个两面性就是中国人价值观当中对美国的文化的认知有自然形成的，比方讲喜欢美国流行音乐、美国大片等等。第二个就是与它并存或者是对立的，就是他们在政治层面对美国的认知是官方洗脑的教育的产物。所以这两个东西，他可能喜欢美国文化，同时反对美国霸权，这两个东西是中国这个年轻人的社会化过程中遇到的这个环境的产物。
嗯，
这是第一个两面性。第二两面性就是中国人表面上在公开场合抨击美国，并不代表他还有私下里另外一面，就他私下讲的可能才是真话，在公开场合讲的可能是假话。私下里他可能如果有机会来美国让他定居让他留学，他是绝对想来的。我们都知道当年克林顿访问北大，有一个女学生非常尖锐的抨击克林顿，没多久他就申请签证来美国，现在结婚生孩子住在美国，人家再也不提那一段了。
好，张国华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年轻人啊，对美国爱恨交织啊，其实是蛮久的了。这个所谓的爱呢，就是刚刚小龙讲的所有这一切我都同意啊，这个美国的文化啊，美国的这个教育啊，中国的年轻人都觉得这个很受用。但是有一点，这个中美两国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这个中国年轻人对中国的这种好感就非常的强烈。当中美两国这个摩擦增多的时候，尤其是涉及到领土主权的时候，这个年轻人有的时候好像有一种这个热血沸腾的这种感觉，变成了愤青，在这一点上对美国就批评比较多。
好，一会女士。
对，那我的观点呢是觉得其实今天的中国的年轻人是有史以来或者说几个世纪以来最国际化最多元化的这么一代。他们的这个也非常具有个性，也非常希望在各种这个不同的问题上以表达自己，非常具有个性的这种反思。但是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说这个在各个层面上能够体现出来各种不同的问题，比如说有些学生那么在美国受的高等教育，那么他们也很痴迷于美国的很多的文化，比如说摇滚乐，然后呢流行音乐，然后甚至美国的大片。但是呢涉及到比如说一些很很具有一些这个政治性的议题的时候，他们往往不能够很清晰的能够将自己我的自己的这个认同，对自己的认同，对社会的认同，对国家的认同，那么对这个民族的这种这个概念能够很清晰的分出一个层次来，那往往呢就是说是发现对政治上的问题的一种很愤怒的表达，那么经常他们就认为是对于自己是把矛头呢就是觉得是那是对准我自己的，那么很容易呢就把所有这些不同层次的这些问题，那么给它归结到归结到同一个问题上来，那么就这样的话呢其实还是没有很清醒的能够把自己能够很
就是国家政党和这个社会个人的这个区别没有区别开来。
对对，
听听陈伯公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纽约时报》这一次这么一个调查说中国青年人文化上亲美，政治上敌视美国，这个调查呢只是其中之一，可能反现了中国年轻人一个表面的现象，但是我想还有别的调查做出一些其他的佐证。比如说2012年七月，中国湘潭大学副教授李开胜他在网上做了一个调查，结果惊讶地发现 这个而网上多数呢是年轻人，回答中50%多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持不认同，而70%以上认同美国的政治制度。这个调查令很多人很惊讶。另外我们知道2013年那个3月，那个当时中国的一个富豪，这个 SOHO 的执行总裁张欣到美国来做客这个60分钟的电视节目 CBS， 他讲了一番话，主持人问他究竟中国人需要什么，他说中国人最迫切需要的不见得是丰衣足食，不见得是房子，中国人最迫切的就是要民主。当时主持人都很吃惊，反复问他，他后来强调美国六十分钟不在中国了解很多情况，他要把中国的实际情况告诉美国。
嗯，
另外实际上在2012年美国的另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的年轻人里面可以说那个59%是认同美国政治制度的，而且最近在中国留学，去年前年在中国留学生，美国留学生调查证显示呢，只有5.7%认同中国，说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而86.9%的中国留学生认过美国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所以我觉得这些调查可以交叉的观察，观察到的实质现象，中国年轻人还是向往民主和自由的。
嗯，不过呢我们知道刚才陈伯公先生确实提到，就是对于美国的民主自由的向往哈，但是我们知道比如说从89民运时间天安门广场上这个民主女神像时代到今天的这个时代，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对于美国好感的下降，或者对美国迷信的减少。我想问一下陈伯公先陈小龙先生，您觉得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是不是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对于西方对于美国的这个态度有所转变？您的看法是什么？
嗯，其实我觉得问题要，如果是把对同对在不同年代做的民意调查，要看比较他们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看到一些很明显的趋势。我比较了从2005年到2015年的大概4次民调，结论呢，比较清晰。第一点就是，随着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越来越多，特别是互联网的开通，中国人对美国的迷信是减少了。所以，2005年喜欢美国的中国人是66%。现在呢减少到43%，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喜欢美国是民主的比例是增加了，2007年到2012年上升了4个百分点，上升到52%，一半以上的中国人喜欢美国的民主。第三点就是从2005年到今天，这个中国人反感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比例始终在55%左右，十年没有变。虽然中美关系现在看起来比10年前紧张，但是这个比例是稳定的，也就是说中美关系的紧张并没有影响到社会层面普通老百姓对美国的看法。
嗯，
那么回过头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愤青冒出来？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中国教育政策的结果。六四以前政治气氛比较开通，所以大学校园里知识分子敢于这个自由发言，学生有独立思考空间。六四以后政府把这个空间彻底关闭了，特别是在学校里大范围的培养所谓的学生信息源，就是学生特务，既监视学生也监视老师，其结果就是学生没有独立思考空间，他的政治思维完全政府化，完全洗脑化。
嗯，
这样就出现了愤青。
好，于慧。
对，那么就像我刚才说，就这一代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多元化国际化的一代。那么我倒是认为，就是说这种所谓的这个对美国的迷信的这种越来越少呢，其实倒是可以把它看成一种中国年轻人对世界了解更多以后的一种平常的心态。
嗯，
那么但是这种平常的心态呢并不等于就是说这种平常的心态并不等于就是那么我对自己的反省呢是同样的是提升了，这是两个问题，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像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的，就是说这个他的那个论点，其实我是从某一方面是赞同的，但是原因呢我们其实不能完全归结到把这个责任放到中国的年轻人这一代上。因为呢这个几代人其实做出是一个同样的选择，那么就是对中国的一部分的历史，那么是刻意的选择了遗忘，这个刻意的一种漠视跟遗忘，那么这是上几代人的一个共同的选择。那么对于这一代年轻人来说，他们面临的这个任务更加艰巨，他们所需要能够跳出这个历史的框框来看自己，看自己的国家，看自己的社会，看自己的民族，他们这个任务更加艰巨。那么所以呢我在这里边就是想表达这个观点。
嗯，
对，我是觉得这个其实中国的年轻人对美国的政治啊并没有敌意了。
嗯，
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喜欢美国的文化，也喜欢美国的这个政治制度，美国的这个 民主啊、法治啊，他们都很清楚。你去问，他也希望中国能够实行，他知道中国目前实行不了。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有反感的关键还是涉及到这个外交政策，就是说涉及到这个美中之间在主权啊、这个领土争议上的这种对立，会影响到这些年轻人的这个情绪。我们看到在这个我记得在1996年啊，有五个年轻人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那个是什么怎么产生的呢？就是因为在1995-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当时这个中国大陆对台湾这个实施这个文攻武吓嘛，那美国就派航空母舰过去了，就以后当时中国的军力还没有办法应对航空母舰，所以就草草收场了。在这样的情形下，这个年轻人一下子就这个情绪没有地方发泄，就五个人这个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学那个日本的那一本书了哈。然后呢，这个书后来这个还销路很好，这个一刷就是50,000多册。美国人怎么做的？美国人把这五个人全部请到美国来，请你看一看你们要说不的对象。这是一件事。第二个，到了这个2009年，这个又有几个年轻人，包括当年这个写这本书的那个叫宋强，他也参进去了。几个人写了另外一本书叫《中国不高兴》。这些涉及的都是对美国的不满。不满在哪儿？不是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不满，而是对美国在中国跟日本、中国跟这个菲律宾啊，这个东海、南海争议上站在这个中国的对立面表达不满。
好，说到这个外交议题，确实是我们知道，在《纽约时报》那篇文章里面提到，中国的年轻人对于美国的不信任很多确实来自对于领土争端的这一问题，但是他也提到，就是认为很多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教育长期就是说灌输的是一种对于外部世界的这种不信任哈、啊，或者甚至是敌意。那么陈伯公先生，您对此怎么看？
对这个中国政府，他这个通过控制教育，通过控制这个教科书，控制千百家电台、电视台、报纸，必然对人们产生一种洗脑的作用。那么这个在很多国家都是相似的，我们在俄罗斯、在伊朗看到同样的情况，那些地方的人，年轻人也是这样，喜欢美国的文化，可能在政治上反感美国，尤其提到国家的主权、提到民族主义情绪的时候，这个领土领海啊一提出来，这个国家每个人总是有个爱国主义的情怀，那个政府指东不打西啊，指到哪说到哪，说一不二。那么中国炒作东海南海，那么中国人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东南亚国家太过分，日本太过分。但中国政府没有炒作丢失给俄国的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如果只有一天中国政府突然开始炒作这件事情，一定要把这个土地拿回来，甚至跟俄国发生冲突，中国年轻人照样会一哄而上。还有就是那个朝鲜不断的扫射中国的边民，甚至越界枪杀中国的边民，中国连报道都不报道。如果中国政府突然开始炒作这件事情，中国可能对朝鲜也是义愤填膺。说这种事情受这个宣传舆论啊、教育的引导是这个事，那个非常可怕。说在我们要知道，这个宣传部啊，只有两种国家有宣传部，一个是纳粹德国。他发明了宣传部，当时的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谎言重复1000遍就会成为真理。实际上这句话后来被共产党的宣传部长奉为这个圭臬至理名言，因为德国是国家社会主义，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有这两种国家有宣传部。说中国掌握信息它是靠两种，一个是防堵，就是封锁互联网新闻限制，另一个就是宣传，就是吧嗒吧嗒不停地讲，舆论导向，让你来跟着他的节奏走。刚才国华提到了几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中国还是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不是因为有那样的情绪有多大，而是因为那样的书才能在中国出版，相反的书不能在中国出版。说不要以为那样的书出版就代表了中国多大的情绪，实际上那是中国的边缘情绪。
刚才因为张国华先生提到，就是主权问题、领土问题等等，是美中关系里边一个最大的敏感点。那么年轻人也是因为这个有一些仇视美国的这种看法。那么我想问一下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随着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改变了以前这个在外交上韬光养晦的这个策略，那么现在开始慢慢的秀肌肉在国际上，您觉得这个立场或者这种更强硬的对抗在国际上这种姿态是否影响了中国的年轻人哈、啊、在国际社会上对于比如说美国这样国家的观感，就是说似乎几乎有一种轻视美国或者轻视日本的这种趋势，那么您怎么看这个？
首先我想说一下呢，习近平没有改变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策略，因为如果邓小平活到今天，他和习近平会做一样的事儿。因为这个韬光养晦策略里面本身就包含着，实力不够的时候我就趴着不动，然后实力一强我就耀武扬威。所以这只不过是不同阶段它的不同表现。实际上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领导人的政治哲学和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哲学都有个共同点，他们没有价值基础，没有共同，没有基本的信仰，就是一条实用主义。 我现在实力不够，我趴着，但是我只要实力够了，我就得出来折腾。那么这种想法反映到了国际关系上，就是普通的人很容易被政府这个煽起来。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并不是每个阶层每个年龄层所有的人的行为都一样。事实上呢，是要仔细去分析的话，老百姓对美国的观感在非国际关系层面，就是包括美国政治、美国社会、美国文化等等，他们的认同度是比较高的。
嗯，
但是一涉及到国际关系层面就不同了，原因是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所有的新闻报道中国都是垄断的。
嗯，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任何一个年龄层里面都有人有那个有独立思考的意愿和能力，包括翻墙的能力。所以越年轻受教育程度越高，翻墙能力越多的人，他们获取的独立资讯多，他们可能对政府的这个国际关系对美政策的认知就越低。
我这里补充一句，
请讲。
我这里补充一句哈，因为刚才主持人提到说，是不是美国一些鹰派强硬派的言论导致了中国的这个一些年轻人敌视或者仇美情绪？我倒是觉得，美国因为没有宣传机构，他也不太注重他的宣传。美国或者美国的政要，他在说话的时候啊，一方面他是比较直率的、简单的表述一些看法；另一方面来说，因为他是文明国家，表述的时候比较委婉、比较间接，不像中国这样字斟句酌的非常强有力的语言去说。你比如这次关于这个TPP 这个建立，美国国防部长说了这么句话。他说这相当于给了我一艘经济航母来对付中国，那么直接理解这句话，中国你看这对付中国吧，这围堵中国吧，那么他就没有说由于中国在亚洲的扩张，由于中国不遵守规矩，所以美国需要这样做，他就没这么说。而且奥巴马又说了一句话，奥巴马说我们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来书写世界经济规则，其实他是太客气，说得太委婉，他想说的意思是不能由中国这样的无赖国家、流氓国家来制定这样的规则，但他没有这么说，他是像这样的国家。那么中国人如果简单解读，你说你看吧，美国总统都说了吗，不能让我们去书写规则，只能让美国书写规则。所以美国他没有宣传意思，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他就是一个文明国家的一种客气的、委婉的一个简单的表述，说这些表述不能算成一个强硬派、鹰派的言论。我也不认为这种东西啊，如果说对中，我觉得西方一直有苦心和好心让中国改变，如果中国人抱着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心态，那么这种苦心和善意是永远无法理解的。
好，待会儿我们再回到这个前面，待会儿请张先生评论。但是在那之前，我想回到刚才我们提到，就是纽约时报提到那个观念，就是中国长期以来用一种教育方式，就是洗脑的方式，让中国的年轻人对外是一种不信任的这个态度。因为于慧他你是刚刚在学校，那么你在美国和中国都接受了教育，而且你刚刚在美国完成了你的学业，那么你比较一下，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其实也培养爱国主义情绪，但是这两种爱国的概念，我想你来比较一下，就是中国和美国的爱国教育。
那么我觉得这个亲身感受让我感觉最有冲击力的这么一方面呢，是在美国的这个课堂上呢，我们是一种非常非常多元化的一个角度来看待同一个段历史、同一个问题。而且呢，这个多元化的角度呢，可以具体体现在我们针对同一个议题，那么参与讨论的这个人士呢，可能是来自美国的政界，然后呢，来自美国的军界。那么普通的学生，然后呢教授，还有呢其他国家的学生，那么其他国家学生的这个成分也非常非常的多元化，有是从事记者行业的，那么也有是其他国家这个从军队里边出来的，然后呢还有是做国际开发，然后呢有可能是研究经济学，那也有可能是研究气候变化，那么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这样的话呢就会给这个会给这个讨论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内容，那么非常综合、非常客观的这么一个结论，而且就会针对同一个比如说一个理论性的议题，那么呢我们会把它放在非常多元化的这个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这个内涵里边去看，那么在这个国家这个模式它是不是完全的适用，它不适用的是什么地方，适用的是什么地方，这样的话呢对于教授的教学，那么对于学生的思考，对于官员的他们制定的这个政策都是非常非常有益处的，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感受。
张先生，
就我觉得这个除了于慧刚刚讲的这个美国这个教育的这种多元化，它最大的一个跟中国不同的点在于，这个美国的教育啊鼓励独立思考， 就是说个人有个人的看法，这个里面不一定非要有对非要有错，个人有权保持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可贵。在中国你听到比较多的不是说独立思考，你听到比较多的是要跟谁保持一致，
对，
一直强调要跟中央保持一致，所以这个对这个共产党历史上的这些一些大案子，这个中央一定要出台一个
说法，一个说法，
然后大家就照着这个说法去说，
定性，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因了，很重要的因素。
对，
这个当然了，还有一个历史的原因，就是如果你看这个近代史，这个中国人讲起近代史就很悲哀，就有一种这个悲情在里边，就觉得说从这个1840年第一次这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受列强的欺负。那今天我觉得我强了，我大了，我也可以说不了，这个情绪也是一个因素。
嗯，好，我想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就是陈晓农先生，美国是一直希望通过自己的软实力哈来影响这个国际社会或者甚至中美关系。那么我们知道，其实美国的软实力或者软文化、大众文化在中国已经有相当的影响力。你觉得这些大众文化是否有助于就是美国的价值观或者是美国的不同的一些观念在中国的这个传播，你觉得起没起到一个有效的作用？请你来做一下点评。
我觉得这个作用相对来讲还是有限的。我前面提到了，就是美国的大众文化能够影响的是中国老百姓的这个价值观里面的非国际关系层面，就是只要不沾国际关系、不沾中美关系，都可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一涉及到中美关系，那么支配性的中国老百姓的价值观念是政府灌输的。因为中国大学里头是培养的不是独立思考的独立人格，而是政治奴才，他只有一个标准答案，你必须背出来，照着答案你就拿满分。我在中国受过教育，在美国也受过教育，然后在美国我以前教过学生，我很清楚的知道，在美国课堂里头我给美国学生打满分，第一没有标准答案，第二你如果能够提出独立的思考，有独立的见解，这个自己能够自圆其说，哪怕你是批评美国政府的，这样的能够拿五分，你抄教材三分最多。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出来，美国人的这套独立思考培养了美国的这个整个的价值观。但是他如果中国的教育系统、洗脑系统、宣传系统还有对这个影视系统的控制不改变，中国老百姓的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看法仍然很大程度上受中国政府的影响。
其实我觉得独立思考还只是一个方面，我觉得美国的大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它特别讲究一个所谓批判精神，就对任何事情对国家尤其是政府它要是一种严重批判的态度，它总是一种挑剔的眼光来看，这一点我觉得是一种非常鼓励的这种学术精神。在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你说越战美国输了，美国输给谁了？是输给越共吗？没有啊，输给大学校园里的这个年轻人、啊、
自己教授。 对， 他的对是这样的。对，好，陈伯公先生。
对，这个其实美国每一次出来一个舆论，哪怕是主流舆论，都会有唱反调。包括这次 TPP 出来，美国很多这个欢呼好，那40%多的民众说好，20%多民众说不好。但是马上就那个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两党候选人，包括希拉里，包括这个川普，都会说我不赞同 TPP， 还包括纽约时报都会发表文章说 TPP 对美国的企业不利，甚至会让美国的企业失去工作。美国就这样一个国家，他用多元化，用一种平衡，用一种不同的观点支配这个国家，让大家自由的发表议论。说跟中国截然相反，说这种生命力是持久的。我还想说一点，就是什么呢？就其实中国的年轻人啊，从我们那一代到这一代啊，并没有发生多少实质性的改变，有些表面上的改变。其实虽然说80年代中国比较开放，比较那个，实际上当时我们宣传民主自由的人还是很少数，5%以内，大多数的同学都是很害怕的，还是不敢说。我记得1986年我去散发传单的时候，我几乎是一个人，我骑着自行车，踩着这个冰凌啊，这个冒着冬天的寒风，在上海去这个撒传单，我觉得非常的孤独，甚至很空虚。我在1987年到了广州去传播民运的时候，人家说广州都是这个全民经商，人人关心钱，一切向前看，谁关心政治？几乎没有一个人说会听你的，大家都跟我这么讲。然后我是几乎是从一个人开始去联络学生、联络老师、联络知识分子，逐渐最后没有想到形成了狂飙。而且1986年的一个导火索是上海的一个青年，上海交大的一个青年，上海交大的一个青年，因为美国的一个演出团在这个万体馆演出，邀请中国人上台跳舞，结果只有一个学生敢上台跳舞，就这个交大的学生跳了舞，结果被当地的保安殴打， 这个学生回去诉说了他的遭遇，那么这个激起了这个学生的义愤才冲出来，说从文化到政治它有个引导过程，今天的年轻人没有改变，如果发生同样的八九这样的重大事件，中国今天的年轻人会表达他的真相，就是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求。
好，对不起陈公先生，一定要把您打断了，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必须在这儿结束了，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杨鹏先生、于慧女士、张国华先生、陈小龙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建议，我是林欣，我们下星期五再会。